第九章，象征的说服力。我皈依福音之后，很快就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象征的力量。我很愉快地意识到，在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天主的一个象征，是他的标志。我再也不能看着一种东西而不想到他，我至高至善的主。真的，我觉得日夜浸在天主之内，世上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从这甜蜜的、强烈和真实的灵在拉开。我就是在这一间学校里学会了如何了解和在生活中实践一样东西，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教训。显然，他订立了象征他自己的标志来和我们讲话，向我们解释各种事物。那么，无论是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或是在检验我们是否在正确的路上，或纠正自己的缺点，我们都应该照他这样做。是的，定理象征在我们思想的各个阶段中提醒我们，证明我们所追求的人格是真实无妄的，作为我们在实践福音的道路上的标志。我想起第一次在我思想中出现的象征，我觉得它清楚地暗示轻视金钱和战胜贪婪。金达华和加达尼和我同住，金达华很富有，而加达尼是位司铎，也是公道员。随意翻开福音，我告诉他们，读出你们所翻的那一页。他们所读到的是，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兄弟们，你们明白主的愿望是什么？明白。他们去了，金达华变卖了他的财产，加达尼放弃了他的司机职。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1208年5月的那天早晨，在雅西西广场，金达华有许多物品，我先开始派钱，我们引起多大的喧闹和混乱，人们从各方面涌过来，贫穷的，不那么贫穷的，每个人像发狂似的，见东西就抢就抓，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呢？我们把一切都送出去了，连一分钱也不剩。那天早晨，我感到多么的自由，多么喜悦。从这件事的象征，我也看到人被金钱奴役的程度是多么大。另一个象征是我以自己的淳朴为自己和兄弟建立的，是我吩咐挠逊诺兄弟到雅西西讲道仪式。你看看圣方济的小花所记载的是什么？挠逊诺当时这样回答：可敬的父亲，请你原谅我，不要派我去，因为你知道了我没有讲到的恩宠，我只是一个简单而愚蠢的人。圣方济说：既然你不立刻服从，我以圣神的服从令命你到雅西西去，就如你身不带物来，你就应该只穿上内裤走进一间教堂，去向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们讲道。瑙西诺便遵命，只穿一条内裤走进一间教堂，向祭台一鞠躬，然后登上讲道堂开始了讲道。儿童和男人见了都大笑起来，看哪，这些人做了这许多的刻苦，以致成了白痴，神经错乱了。这时沈方济见出身良好家庭的劳逊诺竟服从了这个难以服从的命令，他不禁责怪自己起来：宾纳度的儿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无礼了？你这个卑鄙的小人，竟然命令劳逊诺兄弟自身去讲道，像一个疯子一般。天哪，这不是说明了你在强迫他人做事吗？他也立刻脱光衣服，带着满腔的热忱到雅西西去讲道。我不需要告诉你以后的情形怎样，因为你知道了。不过我肯定人们会因此对我们毕生难忘。在这个时期，我常锻炼自己对天主保持信心，尽力维持我们与他之间的淳朴关系，确信自己像在他怀里的婴儿一样受到他的引导和保护。 再看看这个象征。有一天，盛方济和马少兄弟在一条路上走着，马少兄弟走在前面。当他们来到十字路口，可以到斐冷翠、塞纳或亚列苏，马少修士说：“父亲，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盛方济回答：“天主喜欢哪一条就走哪一条。”马少兄弟说：“我们怎能知道天主的旨意呢？”盛方济回答：“借着我向你们显示的象征，因此我以圣神的服从令命令你，就在这十字路上，你像小孩子一般不断的旋转，直到我叫你停下来为止。”马少兄弟开始旋转，转呀转，他头昏了，跌倒在地上，爬起来又不停的转好几次，盛方济仍然没有叫他停下来，他为了表示服从就一直转下去。最后当他正以最快的速度在旋转时，方济叫道：“停止，不要移动。”他停下来，盛方济问他：“你现在面向哪一条路？”马少兄弟说：“向塞纳。”盛方济说：“这就是天主希望我们走的路。”要走的路既然决定了，他们就向着目的地进发。不过马少兄弟不明白为什么盛方济要他做这样孩子气的事，他咕噜的埋怨：“我方济可以向你保证，事后马少修士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在我们这样孩子气的以这样的奇异的方式所做的选择中，天主的确显示了他的旨意。因为在塞纳有三个敌对的党派正在斗得你死我活，我们来到诚恳而热心的和他们调停，他们竟然也肯听我们说话，其余的就是天主的工作了。”那一天在塞纳是祥和的一天。另一个象征发生在蒙蒂加塞，可爱的小安杰努刚刚来和我们同住，接受我的监护不久。我应该把这件事详细的告诉我的兄弟，好使他们记住，应该温和的对待每个人，即使是强盗也不应该粗鲁。在蒙蒂塞郊区一带，最近常有三个强盗出入。有一天他们居然光顾我们的修院，安居努兄弟发现了他们，就以适当的方式赶走他们。但我方济带着乞得的面包和一瓶很好的葡萄酒回来，听到安居努驱逐强盗的时候，就责备他，并使他记住天主可以做任何事，我们不应该判断他人，即使是强盗也不能随便判断他们。我说，既然你做了违反爱德和基督福音的事，我以圣神的服从令命令你马上拿着这袋我刚起回来的面包和这瓶酒去找他们，无论上山涉水你也要找到他们，待我把这面包和酒送给他们，然后跪在他们面前虚心为你对他们粗暴的态度认错，并待我恳求他们以后不要再作恶，应敬畏天主，不要犯罪害他们的近人。如果他们肯这样做，我答应供应他们的生活所需。在安基鲁奉命去做这件事时，圣方济开始祈祷，求天主感化那些强盗，使他们改过回头。天主佛允了他的祈求。辨认象征，确定那些向我们启示招我们回归真理和爱的象征。全部的礼仪就是一个活的象征，是对隐而不显的事物清明的追忆。当你点亮逾越蜡烛，这个象征基督的临在、死亡和复活的标志时，这象征就能温和地提醒在场的信众，耶稣就如蜡烛一样为发出光亮而燃烧自己。同样，我们用一个轻视金钱的记号，使我们的兄弟姐妹明白解除偶像的束缚的自由是什么。正如在感恩祭中，你谦虚地平卧在圣体的象征前，在天主面前表示你的卑微，更新你自己和他人的信仰。同样， 那次谦虚的听命赤身讲道的象征，能唤起我的兄弟服从的深意，建立象征。我们曾在我们那个时期草率地建立了济贫的象征。我真希望当年建立的是工作和我们那种修道生活的象征。不过已经做了的事就不能挽回。在我那个时代，工作我是指支薪水的工作，如现代在银行供职那样，是一种奢侈的作为。如果我们要接触穷人，我们就必须接受乞丐的生活。我们曾完全的接受了行乞的生涯。在建立这种象征时，我们是在告诉教会当时的问题之所在。对于那些乞丐，我们是在表示振作起来，我们就在你们身边支持你们。但现在这个象征是不适合的。在到处闹工人荒的时候，任何有头脑的修道士都不会认为有必要去祈求救济。在可借工作赚取生活时却去行乞，这根本说不通，而且会成为一个笑柄。因此在现代，为一个爱护穷人的热心人士，最好是建立工作的象征，尤其是那种劳苦的、低贱的、低薪的工作。可惜有些教会人士对于私夺充实劳力工作总是过分的敏感，不过他们会找到各种借口的。他们是属于是工作与高贵和圣善不能兼容的派系。你有什么办法？这是过去所留下来的残余思想。古代希腊人轻视劳力的工作，中产阶级从来就不喜欢穿着肮脏的工作服从事极度疲倦的劳力工作。在我那个时代，一个职位高的神职人员会觉得背着一袋重物穿街过巷或在工地工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最令人惊讶的是，教会的世界竟这样轻易忘记基督的出身是工人阶级。他们甚至荒谬地辩护说私夺从事劳力工作是不对的，这是很严重的，差不多等于说耶稣做木匠是不对的。不过我方济说这话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的修院建立的另一个象征就是庇护所，保护和帮助任何有困难的人。正如一个被通缉的人在教堂里避难，没有人敢去逮捕他一样，那些穷人也把我们的地方当作避难所，他们可以在此找到食物、安适和友谊。这是我们真正的光荣。我应该坦白地说，整个教会要因为这重振的爱德而留下记号，甚至在现代也一样。每一个基督徒的家，每一间修院或隐修院，每一间主教的府邸，都应该常打开方便之门，欢迎那些有麻烦的人。同时如果可能，这扇方便之门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真正方便之门。太豪华的大堂，太高的阶级，象征威严壮丽而不是真正的谦虚。这种地方很容易吓怕穷苦人家的。我常有一个孩子气的热心的梦想，把梵蒂冈卖了，把所得的钱都捐给穷人。我梦想告诉教会，认真的行动配合宣扬圣言的时候已经到了。不过现在我也长大了，正如当我见到一间高大的修院不会感到不安一样，现在我也可以心平气静地参观梵蒂冈。不过我还是和八世纪一样深信象征的效用。当年我曾广泛利用各种象征教育我的兄弟，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这件事。当然这不是一场争论。想象有一群朝圣者来到罗马，他们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期待着这个机会，能在这间美丽的大殿里祈祷，能见到教宗，听到他的声音。想象这是从耶稣传来的。你认为怎样？在中门之外、青铜门之外、圣雅纳门之外、博物馆入口处之外，他们希望找到一扇小门，门上刻着 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他们希望能推开这小门进去，找到一个简朴的地方，舒适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可以在此见到一些男女，使他们觉得教会是活着的，是在向贫苦的人敞开大门。不，并不是说梵蒂冈或你的工作中缺少爱。让我这样说，在所有伟大的爱德工作中，总是缺少了象征，或者即使不是真正缺少，那象征总是太大和太炫耀，太有效率，使穷人难以接受。如教廷大使馆、电台、主教座堂、枢机府邸等，都是表面的象征。现在的人对于小的象征比较敏感，他们注意那些具体的、巧妙的，特别是那些直接在生活中不断的、有力的体现的爱的成果。教宗韦蒂拉在人群中双手举起一个小孩子，俯地亲吻他所踏足的国家的土地，见某些痛苦的景象而流泪，拜访非洲的一间小屋或南美洲黑人住的小屋等，这些象征的意义不言而喻，使他能直接与穷人沟通。可不就是这样吗？这也是我为什么告诉你，如果我混在一群朝圣者中来到罗马，我要在那些著名的墙壁之间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扇小门，推门进去是一间适合我雅兮兮的方剂的房间。